8月24号是奥运会结束的那一天，我不知道，好像是49块金牌，对不对？51啊，是我是昨天看的，是落后了。51块金牌啊，结束了啊，很少有一个国家能够拿51块金牌了。再下个礼拜，下个礼拜还有一次组织在这里，再下个礼拜我们就结束在这里的崇拜，要到楼下去了。但今天主日对我来说是最后一堂的信息在这里，因为我礼拜五我就要到北加去，我们有史坛有一个特会，在那里有8天的时间。所以当我好像今天站在这里是最后一天，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从上帝来的感动的时候，我的心里真是充满了很大的感慨。我记得去年的8月11号，我们奉神的名在这里有一次的同工的培训，那一天我就看到圣灵是何等强烈的与我们同在啊，真实的。我们那一天是一个培训，是讲说我们9月份要开始出来职堂，要开始来为神的名来建立这里的教会的时候，信息讲完了，我们这里分了好像有6个桌子，大家有感动领受这个信息，马上就到各个摊位上去说神给我怎样的恩赐，给我怎样的感动，我就起来愿意乐意侍奉他。我补充了一句，我说弟兄姐妹啊，如果你们还听不明白的，我就站在那个脚上，你们可以来问。结果40-50个人没有一个人来问我，于是我那边在那边的是非常亲人，大家都到哪里去了，都到6个摊位上各自来寻找啊我所需要侍奉的一个岗位。这是神在8月11号赐下的一个非常同在的一个印记。9月9号我们在这里有主日的崇拜，很感谢主，那一天的信息是永远的纪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在这里有一个纪念要纪念我们，乃是纪念上帝将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想到每一次的见证，见证什么？不是见证地狱，是见证耶稣活在我们身上，荣耀的王要进来。8月11号的时候，当这个信息出去的时候，就已经起来有人来悔改了。我真的是看到，不是未来的3年有一天我们在那边建立一个有形的啊一个建筑物，乃是上帝首先要把我们这些建造教会的人，上帝的灵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荣耀的王。所以我们这一年看到许多的神迹奇事，许多久听不信的信了主，2批的受洗有21个人，这次我想想大概有7-8个人要受洗了，很感谢主。还有许多9岁不醒的也醒起来了，当他们醒起来了，很多人都跌落了眼睛，这个人怎么可能起来，甚至还要当组长，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许多不可能的事情在我们这里成为了可能。我们的神是将哀哭变为跳舞的神，是将诅咒化为祝福的神，是能够将死里让我们复活的上帝。阿们。弟兄姐妹，神真实的与我们的聚会同在。我也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主日早早的就来到了这里，他们在安静的排位置，在做一些整个音响的工作，许多的汗水都留在了这里。也看到许多的组长，他们打开家门，带领在社区中一个一个小组的建立。神纪念我们，神纪念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所以今天在这里，我是最后一堂的信息啊，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是，当乐意侍奉耶和华。我们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100篇，一共有5节，就是今天我们早晨宣召的一个经文。诗篇100篇1-5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诵读。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你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今天的信息是当乐意侍奉耶和华。这篇信息是因着早晨有一次我的晨更得着的。 上帝将两个字在我的眼前放大了，那就是乐意。神提醒我，你要乐意来侍奉我，你要乐意来侍奉我，乃是圣灵告诉我说，从此以后你任何的侍奉都不要出于勉强，出于责任，也不出于在律法和列行的习惯。那一天的早晨，我也在神的面前问自己，我来到奥斯汀和弟兄姐妹一同来职堂拓荒一年了，我里面起初的爱心热心有没有减弱？我有没有因着慢慢的习惯，灵里失去了原初的那一份的活泼和单纯？我有没有因为一些人为的环境的难处，原来从神领受的那种负担渐渐变成了一种重担？我非常的感谢神，这次带领我进到国内去短宣，我看到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在怎样艰难的环境中来建造教会的。我也开始试着问自己，如果我们的聚会也像他们一样被冲击，如果我这个传道人也被请去谈话威胁，我们的聚会还会继续吗？如果我们的聚会每一个主任只能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面坐在那个没有靠背的小凳子的时候，我们下一个主日还有人来聚会吗？感谢主，我里面的答案是积极的，是正面的，因为我终于看到中国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基督徒的信仰才变得更为的真实，才有了这50年100倍的增长。因为圣经讲得非常的明白，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显得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今天我心里就不再为我们磐石教会正面临的难处和挑战忧虑了。我们真的是面对蛮多的挑战、蛮多的难处，并开始为着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将面对的难处和挑战开始感谢神、赞美神。在已经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这一群人正是因着领受了从天上来的托付出来职堂拓荒的。我们原本可以在一个非常安舒的环境、属灵环境中躺在那边享受那边的属灵资源，但是这30-40个人开始奉神的名出来，有里面有感动的时候，我实在是看到这个感动是从天上来的。这次我们会出，下个礼拜我们会发我们的出了一本磐石的会刊，这里面有许多的见证，你可以看到当初弟兄姐妹在主面前的领受。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出来的时候真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啊，牧师也没聘到，但是他们已经领受了，即使没有牧师我们要出去职堂，神的时间已经到了。而且不是在串联说，哎，你出去吗？ No， 就是各自在主面前安静领受了从天上的那份领祝福。于是突然时候到了，弟兄姐妹就愿意说，一个一个起来都出来了。我看到那是从天上来的真实的信心。神是信实的，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在属灵上的祝福，我可以告诉你，早已超过了你过去的几年。至少我这个牧师在奥斯汀的一年，等于我过去在洛杉矶的2年3年。我跟大家分享过，过去有4年的时间，我曾经在一个机构里侍奉。对我来说，每个礼拜、每个月只要领受一篇信息就可以了，因为我每个礼拜都在不同的教会讲道。但是今天神把我带到这边，我一年所承受的信息，神给我的那个感动，弟兄姐妹，是超过我过去2年3年的。这是神一经着这样的服侍给我很多的祝福。我也真实的看到这一年我们弟兄姐妹的信心既被主试验，就已经显得更加的宝贵。我们已经开始了有一点属于自己在主里的宝贵的经历了。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北美的弟兄姐妹啊，他们享受太多的属灵资源，但是他们缺少的是什么呢？缺少的就是属灵的经历。但是感谢主，这一年神已经多少开始给我们有一些自己的宝贵的属灵经历了。所以罗马书是这样说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什么？生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都知道，盼望就不至于羞愧了。从此以后我们里面已经有经历了，人家说什么我们就不会羞愧了，我们也有了。今天信息的题目是当乐意侍奉耶和华，这里的当 我盼望弟兄姐妹看到是应当，不是正当时的那个副词，乃是应当。当乐意侍奉耶和华，我们应当读作是应当乐意侍奉华，侍奉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对我们说应当，实际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命令和呼召。所以我们就来把这个诗篇再打开来看一看，在这短短的五节里面，上帝给了我们几个的命令。我们来数一数，这里面有几个当，有几个应当。有几个？好，有七个，七个是个完全的数字。当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第二个什么？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第三个，当来向他歌唱。第四个，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第五个，当称谢进入他的门。第六个，当赞美进入他的院。第七个，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每一个当，我盼望弟兄姐妹从此读一百首的时候，你就读成应当。今天因着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只讲两个呼召和命令，一个是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第二个说你们应当称谢进入他的门。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这是今天圣灵对我们的呼召和命令。我们要乐意侍奉神什么呢？圣灵今天要我们起来乐意向神祷告，乐意每天读经，乐意唱诗敬拜，乐意参加聚会，乐意金钱奉献，乐意委身教会，委身在基督的身体里，乐意顺服神，乐意跟随主，当然也包括乐意悔改，乐意转向主。大卫说，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就是要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在凡事上都乐意，不管是读经祷告、敬拜聚会、奉献委身，都心里乐意，灵里欢喜。好像大卫所说，大卫在他的上行诗中所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他说我就喜欢。一国之君啊，当看到他的国民都涌向圣殿去朝见上帝的时候，去敬拜、去聚会、去祷告、去朝见神的时候，他说我就心里喜欢。我多么乐意能够看到这个属灵的景象啊。他说耶路撒冷啊，神的教会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大卫是一国之君，带领他的百姓来朝向神的时候，他说我们都是一个朝圣者，我们的脚步终于走啊走啊，终于站到了你圣殿的门内。门外就是一个浪子，一步之遥就是一个浪子，远离你就是一个浪子。所以他说，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你们要为神的教会求平安，你们要为磐石教会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这是大卫的诗篇，也是一个朝圣者里面的一个歌。他多么盼望他的国民是这样，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多么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有这样的属灵的景象。我们在大卫的诗篇中可以看到，他就是一个乐意侍奉耶和华的人。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就是要我们凡事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出于感恩，不是出于律法，而是出于爱心。我认识一位弟兄，蔡弟兄，他在西雅图啊，他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服饰，叫亚杜兰洞的服饰。大家知道亚杜兰哦，亚杜兰洞是当年大卫落难的时候逃的那个洞。结果因着大卫的落难逃到那边，有很多被追债的、羞愧的、站立不起来的、软弱的，这些人呢好像在人看来是乌合之众，突然都集中到大卫的亚杜兰洞去。但是有一天，当大卫奉神的名义建立这个国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一群人都成了大卫的勇士。所以这位蔡弟兄他有一个领受，他在主面前说，主啊，你要给我一个地方，我要把它当作一个家，这个家要成为亚杜兰洞。结果神真的给他吃了一个很大的地方，我去到那边又住了好多的日子，200棵大松树可以合抱的 但是他不是一个人享受的，五个一克的地，原来他要在这里建立亚杜兰洞的服事，他要让那些休息的疲惫的那些传道人能够有机会在那里有一个暂转的休息，然后成为大卫的勇士再出去打仗。2002年的年初，我们使团的这一群同工正好在那里开理事会，所以我们就走到了那个亚杜兰洞的洞里面去，在那块松林密布的五艾克的地方，我们奉神的名来祷告，求神将这样的意象能够来实现。好奇妙啊，后来他们就有一个 portable 一个活动房建在里面，三房一厅的房子，很多的传道人进到那边去休息。这位蔡弟兄他是个医生，他在那里已经建立团契有10年的时间了，后来就神因着他里面的热意甘心奉献，慢慢的就在那里建起了第一个华人教会，在奥林匹亚，他们华盛顿州的州政府所在地是奥林匹亚，周围三个城市也没有一个华人教会，如果要到华人教会要开大概20迈的路，要到 Tacoma 去。所以神的灵就感动了，就在那一年2002年的年底，在那里建立起第一个华人教会。他们请不到牧师，也是那么样的忙，这位做医生的他愿意半时间拿出来，半时间就是拿掉一半的收入啊，然后礼拜天要侍奉神，礼拜天也不上班，有吃有住有用就够用，所以他里面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神就大大的赐福给他。很多的人到那边去休息，在亚东兰州休息，就祝福他们的教会。每一次他接待传道人的时候，他都会告诉大家，他借着圣经上的说，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我们去被服侍的，所以我们的心里很感动，来到那边我们觉得是哦，在这样的时候神这么敢让我们能够去休息，都心存感恩。但是每一次来到那边，他觉得哇，你们都是尊贵人来到亚杜兰洞，结果怎么样，我们就出吃老母鸡下的蛋，然后我们就吃菜园里种的菜，我们就在那边享受。但是每一个从那边得力的出去，就要成为大卫的勇士，多好的服侍，甘心乐意，没有人去告诉他什么，都是里面的一个领受。所以今天我们听到圣灵的呼召和命令，要我们起来乐意侍奉他，如何让我们里面真正有一颗乐意的心呢？如何叫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呢？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出于感恩，不是出于律法，而是出于爱心呢？我请大家注意，今天大卫诗篇中有三个字，他说当晓得，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当晓得我们是他造的，当晓得是属他的，当晓得我们是他的民，当晓得也是他草场上的羊。我在想说，一个人只有在灵里而不是在知识上真正的晓得耶和华是我的神，晓得耶和华是造我的，是救我的，晓得我也是属他的，人的里面才会自觉地生出甘心乐意侍奉他的心。如果我们灵里面不晓得耶和华是我的神，也不大晓得我是属他的，我们里面就不会甘心来侍奉他，也不会乐意去跟随他。我们职堂拓荒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如何让我们这一群人在建造神的教会、神的圣殿里面有一颗甘心乐意的心呢？这是我在主面前最近一段时间的祷告。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当年以色列的百姓建造圣殿的例子，看看他们是如何当晓得的，是如何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是如何当晓得是属他的。当以色列百姓晓得自己和耶和华之间的生命关系，于是他们就开始起来乐意侍奉，乐意奉献，乐意参与圣殿的建造。所以我们今天会读蛮多的经文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历史，以色列的百姓是怎么慢慢的走过来的。我们请大家翻出圣经，在出埃及记，翻到12章29节，12章29节，我们在出埃及记上会读蛮多的经文，所以大家就12章29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做宝座的法老 直到被掳囚的监狱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杀尽了。好，这里指是击杀长子之灾。大家如果读过历史，读过圣经的，会知道那一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读十二章五十一节，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领出来了。我们继续来读13章1节2节，耶和华晓于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这里大家看到一个对等的原则，当埃及地的所有的长子被杀的时候，以色列中凡有投生的都属谁啦？都属耶和华了。我们再来读13章11节12节13节14节15节，十一节开始，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事，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叫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归耶和华。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在这几段的经文中，至少告诉我们两个属灵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救赎和归属，第二个原则是奉献投生和全然奉献的原则。在逾越节灭命的天使，他们只奉命击杀埃及全地的投生的人和牲畜。天使在执行命令的时候，他是不分你是埃及人或是以色列人的。是谁让以色列百姓躲过被击杀的灾难的呢？就是那羔羊的血。所以当埃及投生的人和牲畜被击杀的时候，以色列投生的人和牲畜就理所当然的归给耶和华了。这是一个牺牲的救赎，表明了上帝的慈爱。这是一个救赎之后归属的原则。以色列百姓也必须献出自己投生的人和牲畜，分别为圣来归于上帝，表明了上帝的公义和公平。这是一个对等的原则。当一方被击杀的时候，那一方就全然归给神了，因为他们是靠着神羔羊的宝血来涂抹的。第二，奉献投生的和全然奉献的原则。在一个世俗社会里，投生的长子就代表了整个的家族，奉献长子表明全家族的生命都归属于神。以色列人要奉献投生的牲畜和出俗的投产，其实都是这个意思。但因为人是不能作为牲畜一样被击杀来献为祭的，他们只能分别为圣，单单起来侍奉神。所以利未人这个家族就被拣选出来了，他们代表以色列人的长子。大家记住啊，圣经上写说一个人都不能少，他们点数人口的时候把所有的长子都数出来，跟利未人的家族比一比，缺少一个都要用银子来赎买。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上帝点名的时候连一个人都不能少的时候，你对上帝是何等的敬畏啊。于是我们看到利未人就作为活的祭物，在会幕里，在圣殿中，代表以色列人全家族来侍奉神。我们在圣经中也常常读到一个字，叫分别为圣。其实这句话的意思不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自己要单单属于神，更重要的分别为圣，在神的眼里，以色列的全族在逾越节救赎中已经成为上帝的长子，以色列百姓就是他的份，就是他的产业。所以上帝说，我是把你们当作雏鹰背在肩上背出来的，我是把你们看为眼中的同人。所以反过来，以色列百姓乐意侍奉神，将自己全然奉献于神，也是理所当然。我们就接着来看以色列百姓，当晓得他们与上帝的生命中救赎之后的隶属的关系以后，他们就起来甘心乐意的奉献自己，甘心乐意的来建造神的会幕。 我们再来读几段的圣经。我们翻到出埃及记25:1-2，出埃及记25:1-2，我们看到他们当晓得跟上帝的生命关系以后，救赎和立足的关系以后，他们怎么甘心乐意的？圣经一直在讲说甘心乐意。25:1-2，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晓于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记住，这里神强调你的心，凡是你甘心乐意的，神就悦纳；如果不甘心乐意，他叫摩西不要收下。我们再来读30:11-12。再来读，耶和华晓于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救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献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我们再来看35:4-5，我们来看他们怎么来甘心乐意的。好，4:5，来，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好等等，我们不读了。35:10-11，我们再来读，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就是帐幕和帐幕的灶盆，并帐幕的盖、钩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好等等，我们不读了。我们再来读35:21-22，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使用，又以做圣衣。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针、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镯带来献给耶和华。我们再读35:26-26，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和细麻都拿来。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29，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事。35，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妙的工。这里非常奇妙，这里一直强调要甘心乐意，而且他知道我们心中那种乐意奉献的心、智慧的心都是从神来的，而且告诉我们里面要受感而甘心乐意。我们再来读36:3，36:3-7，我们来看看结果是怎么样呢。36:3，我们开始3，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圣所所使用的拿来的礼物，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乐意的礼物拿来，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工，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至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所拿来什么礼物了，这样才拦阻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39，我们再来39:42-43，再读最后的2，39:42-43。好，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好，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色列百姓当晓得了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当晓得了自己是为他所造，也是属他的，当晓得自己是属他的民，也是他草场上的羊。 当晓得自己是为他救赎，为他所宝贝的，于是就起来敬拜，起来侍奉，起来建造神的会幕。当知道那个时候，大家知道神已经借着摩西颁布了律法，才能在爱里面啊。只有当百姓们当晓得了上帝的恩典之后，他们才会超越律法，才能在爱里面甘心乐意的敬拜耶和华，建造神的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职堂拓荒进入第二年的时候，盼望我们属灵的生命比过去的一年有更加的长进，有更加的成熟，真正的当晓得自己是被耶和华、被耶稣救赎之后归属耶稣的那种生命的关系，真正能够甘心乐意来起来侍奉、起来奉献、起来建造，真正的能够像上帝所说的那种里面是一个受感而出来的那甘心乐意的心。今天我要在这里讲说甘心乐意的祷告，要甘心乐意的读经，甘心乐意的敬拜、聚会、奉献、委身，甘心乐意的顺服神、跟随主。在讲说凡事上甘心乐意的时候，我今天在最后一堂信息的时候，我要在这个地方来传讲，来讲说金钱上的甘心乐意。记得我在我们聚会一年之前，教会决定在我们的新建的教会中不传奉献带。我们这些长子同工在主面前的领受是为了鼓励大家甘心乐意，因为神说的非常的明白，个人要随本性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我很阿们有一句话，有人这样说，数字不是 anything， 但是数字是 something。 奉献多少不说明所有的问题，但奉献的多少终究说明了一些问题。其实在教会的生活中，金钱的奉献就是一个真实的敬拜。过去在我们的教会中，前面的单章的次序是这么写的，比如说牧祷，用祷告来敬拜主，我们来做招待，用这样甘心乐意的侍奉来敬拜主，奉献是用金钱的奉献来敬拜主，所有的一切的程序都是一个敬拜。有一次我到一个小教会去，这个小教会也是大陆会众为主体的，大概只有二三十个人。这个小小的教会，每一次他们金钱奉献的时候，他们都是两两是夫妻的，就两个两个走到台前，如果是一个人的，就一个人走到奉献箱的面前，有一个短短的一两句的默祷，然后就把钱放在了里面。那个时候我的心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他们不是在奉献金钱，乃是把自己连同金钱都奉献给了上帝。我邻里那一天的感受到耶稣就坐在他们的面前。记得几个月前，我的弟兄起来传讲十一奉献的道，我曾经告诉大家，一般教会的牧师都不讲十一奉献的道，因为什么？第一怕人骂，第二怕压力太大给人把人给吓跑。但是我作为牧师，我在主面前的领受，我不认为这样，因为我心里清楚，一个基督徒要十一奉献是圣经上一贯的教导，所以这样的道首先应该由自己的教会的牧师来传讲，只有这样的道，但是这样的道在什么时候传讲，怎样来讲，却要有圣灵的带领。感谢神，我们的弟兄当时领受了圣灵的托付，因为那一天他里面的感动我看到是说，在金钱奉献上我们却有许多的未得之地，庆祝好久了，但在这块地方永远好像不能来让给神的。所以我的弟兄就站起来来讲说，我们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我们在读经祷告上有未得之地，在金钱奉献上有未得之地，在家庭生活上有未得之地。所以那一天我听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记得那一次讲到以后，各小组的分享礼拜五都是非常的热烈，但同时我也看到弟兄姐妹还有蛮多的挣扎。我看到这座挣扎大多都是在律法之下，所以我求神今天赐下话语能够跟弟兄姐妹有一点的分享，特别是在这里最后一堂的信息，我在主面前祷告，如果主你给我这样的感动，最后一堂不要欠账，快讲给弟兄姐妹听，我就在主面前领受，主你给我话语，让我有一个心能够预备好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 因为他认定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就献上了十一。所以十一的奉献从来就不是出于摩西的律法。到了新约，耶稣也一样要我们十一奉献。他在指责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献上十一，但是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的时候，他这样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婆禾、芸香和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但是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去不行。上帝这样说：献上十分之一，这原是你们当行的，也是不可不行的。可见神从来就没有要我们活在律法之下，也不要我们靠十一奉献来称义，他只要我们因爱来超越律法。打个比方说，就想说我们孝敬父母来说吧，这是上帝的律法，但是如果你不是因为心里感谢你的父母，在这样难处的情况中把你从小抱养到大，如果你不是因着你里面的感恩来孝敬父母的话，我告诉你，你今天就活在律法之下。因为你的心里很明白，不孝敬父母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孝敬父母呢，你又心不甘情不愿，这个时候律法的功用就显出来了。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其实就是让你在对父母勉强中看到自己缺少爱心的罪，这是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乃是显出我们是一个罪人。耶稣说，律法的总结应该是一个爱字，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也爱人如己。因为耶稣实在是看到我们这些得了他救恩仍然活在律法之下就太累了。我们已经得了救恩，超越了律法，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仍然活在摩西的律法之下，实在太累了。所以耶稣要我们带离出律法的这样的瑕疵，能够在律法中用爱来释放我们。因为耶稣自己就是因为爱而上了十架，这爱超越了律法，也不在律法之下。所以我们也要效法耶稣，因为爱他就乐意侍奉他，因为爱他就甘心奉献于他。我刚信主的时候实在不晓得奉献的道理，我在那个教会有三年，我记得好像我们的牧师也从来没有自己来讲过十一奉献的道。我只是信了耶稣，但对耶稣的爱还没有真正的晓得，所以每一次奉献的时候我们都很挣扎，还以为这是旧约的律法。直到有一天我的灵开了，终于晓得主是这样的爱我，我就开始学习十一奉献，在十一奉献上开始敬拜上帝，这是我对神的救赎的感恩。金钱的奉献从此对我来说再不是我自己拿出一点什么来给神，而是切实的认为我真的是属于他，我要敬拜他。我想到自己蒙召，神给我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就是金钱的奉献，不是十一，而是所有。我们来到洛杉矶，我们服侍的那一群是刚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他们都是很苦。那我是又新来乍到，在那边一边读神学一边就开拓了。我记得那一天我们是在我们的家里有一个聚会，40多个人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是一个圣诞的晚上，我们开始唱歌，叮叮当叮叮当，踏着脚在唱这个歌。正在这个唱的时候，因为40几个人开始顿脚，整个房子开始抖动，大家都吓死了，贴在墙边开始祷告：上帝啊，你能不能给我楼下的房间，因为下一个就是中国的除夕夜，我们可能有100个人聚会，主啊你赐福给我们吧。凭着信心就这么祷告出去了，神真的在一个月里面赐给我们一个房间。那个时候那个房租要1350块，那个人告诉我说，你如果明天要借这个房子，你明天的晚上12点之前你必须把另外的1350块给我们，以致是作为 deposit。 2700块对我们两个神学生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我跟神说：神啊，谢谢你一个月里你就给我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有60张椅子可以放，这么好的一个聚会的场所。但是神，钱在哪里？圣灵非常清楚，钱在你的银行里。那个时候祷告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跪在床前汗都下来了，但是在祷告中我真正看到神将一个迦南美地放在我的面前。如果你凭着信心，祷告的信心能够进去，我就赐福给你，那里的葡萄都是圆的。我说：主啊，我已经看到了葡萄都是圆的，但是如果我不敢进去呢？神给我看到眼前，闭着眼睛可以看到那一片的白骨，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已经领受了祝福出了埃及，但是因为没有信心 你是不能进去。我想多少年后，我也可能向神祷告，神呀，你求你赐福给我。他说，孩子啊，你曾经也这样的叫我赐福给你，但是你没有信心领受这个祝福啊。那一天我跟主说，我愿意，我们三年打工才存了10000多块钱，这够我们交房租，只是交一年可能都不到，但是主，我们说我们愿意。你知道神给我们怎样的祝福啊？进去2个礼拜以后，还没有通知什么呢，信转过来了，竟然有2500块的支票，是一个弟兄，我们都不认识他，借着内地会就来服侍我们。这一年我们得到了6000块，支持我们神学生的。我们从来没有去写过一张纸，是告诉别人我们有这个需要，但是神真的是纪念我们。在半年之前已经有传道人在为我们在申请奖学金，这是第一笔。第二笔更奇妙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太太一进去，在半个沙拉的年龄又怀孕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思想。结果又如何呢？我今天讲神迹奇事啊，我们两个人神学院都毕业了，在这个房间里面2年半，我们以后搬离了，在借了美国教会，像我们一样，我们去敬拜。在这个房间中，我们有数以千计的人听到了福音，几百个人信主，几十个人受洗，还有出了四个牧师在这个房间里面。更奇妙的是，我们把这个房间都折腾完了，地板的每一个礼拜又是打乒乓，又是祷告聚会啊，又是周五的查经，又是主日的聚会，地毯都变成了泥饼了。我们想1350块可能拿不回来，但是至多他能够给我们一个零头吧。3个半月以后，有一天他从北加州，这个房东从北加州赶过来，他也是个传道人，在中间我们只见过一面，2年半里面，他说，小刚，我这里有2张支票，一张是200块的 gift， 是给你新生的孩子，第二张是你看看多少。我说，哎，1350块。他说，这不是 deposit， 你把我的房间都糟蹋完了，我几倍于这个就修不完了。我说，但是感谢主，因为我把房子借给你，我实在蒙受了太大的祝福，这是上帝给你的。所以那一天他还没进门，我已经跪在门前了。他是个传道人，是一位牧师，后来他在这2年半他按牧，我就说，你奉神的名来祝福我吧。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从此不要在奉献的数字上挣扎，心里不要作难，只要你心甘乐意蒙了上帝的喜悦，就像当年甘心乐意拿着会幕建造所需要的东西来敬拜上帝的以色列百姓一样。奉献是一个敬拜，是确认跟他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生命或许还幼钝，虽然我们明白了真理，暂时还行不出来真理的道。有弟兄姐妹告诉我，跟过去相比我们已经好多了。是的，好多了，神就乐意啊。你不要跟别人比，你自己就看主怎么来带领你。你今天生命还比较幼嫩，还行不出真理的道，保罗说，你就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千万不要再活在律法之下，你要按着你本心所酌定的去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对我们有信心啊，他比我们自己对我们更有信心。我跟你讲过，我从小9岁就知道有耶稣了。耶稣等了我多少年？我39岁才信主，整整等了我30年。我奉献传道了，我还常常无知软弱，常常里面有不义不洁的意念，但是我们的上帝仍然陪伴我，鼓励我，他没有按照我的过犯来对待我，甚至在芝麻绿豆的小事上，他也常常来关照我。他真的有极大的耐心，也有极大的信心，他这么样的真实，比我更知道我自己，也比我更爱我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气馁，你们的牧师尚且这样走过来，只要我们能抬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直到有一天我们属灵的生命长大了，晓得我们真是上帝投生的，是出俗的，晓得耶和华，晓得耶稣为我们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再不属于自己。当耶稣被杀献祭的时候，在上帝的眼里，我们这些人已经不再属于自己，是投生的，属于谁啊？属于上帝。这是一个救赎和立赎的一个原则，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所以我们要甘心乐意的侍奉他，乐意甘心乐意的奉献于他。所以保罗会这么说，弟兄们啊，我以神的慈悲啊，神有耶稣那个怜悯和慈悲，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他没有律法来邀我们， 而是用神的慈悲来劝我们将身体献上。他说你晓得了没有，你看见了没有，灵里面如果你晓得了，你应该把自己当作活祭，上帝就岂不就是献为祭吗？他自己当作一个祭物为我们献上。如果你甘心乐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的时候，他说你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这样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第二个我要讲的是当称谢进入他的院。亲爱的弟兄姐妹，应当称谢进入他的院，这是圣灵呼召我们要与他建立一个良好的个人关系，不是那表面的外在的，而是你里面的，在你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建立起一个与他个人的美好的关系。上个礼拜我去探访一位姐妹，我跟我师母一起去探访啊，探访当然他们全家都是如此。他说刚信主的时候觉得过去去教会能够听到一篇牧师讲的一篇好的道，他就觉得很满足了，后来他觉得不满足了，每一天读经祷告，只有每一天来到主的面前读经祷告的时候，他说我里面才会涌出那满足的喜乐。信主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说我听到牧师讲一篇道，哎呦觉得有得着 OK 是喜乐，但是他说这慢慢的就不满足了，最满足的就是每一天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里面才有满足的喜乐。我真的看到这半年来这位姐妹里面活过来的，再也不是一个表面的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而是里面一个渴望耶稣要想去耶稣的里面找到满足的一个人了。其实我在想，我牧师在教会中的每一个服事，无论在讲台上每一篇的信息，还是来到家中每一次的探访，我里面最深的感动就是盼望能够架起一座桥，从耶稣架到你的里面。我里面有很大的一个盼望，就是巴不得把耶稣介绍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跟耶稣有了一个正常的良好的健康的关系，那什么都有了，什么都有了，你什么都满足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称谢进入他的院，这不是讲说我们要在圣殿里唱诗赞美，我们是要唱诗赞美，而是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常常恢复和更新与耶稣的关系。弟兄姐妹，不是你十年前信主就好了，我们要常常恢复和更新与耶稣的关系。我们看到在圣经里耶稣两度的提到叩门，第一次叩门是我们叩耶稣的门，当我们听到了福音，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可能或许还有慕道友，当我们听到福音听到真理，看到有一条永生的路，我们就想去叩门，于是我们去叩耶稣的门。你为什么会来到教会呢？你有渴慕，我们叫你慕道友，就是你想叩耶稣的门。其实我告诉你，当你想到教会中来寻找耶稣的时候，耶稣早就等在门后了。就让你愿意这样去敲的时候，上帝早就会为你开门。因为耶稣的应许是这样说，你们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都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我就给他开门。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福音不是一个道理，福音是一个关系，是一个流浪的孩子回到家中与爱他的天父恢复和重建父子关系。所以我们的耶稣正在急切地呼召我们归家，归家吧，归家吧，你在哪里归家吧。你看这次我们在这边要举行唐松的布道会，六个教会联合起来就是耶稣的盛宴，回家吧，回家吧，是吧。我们在这里要有一个安德烈的行动，巴不得像安德烈一样把那个福音的好消息，把弥赛亚救恩的消息能够传讲给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和不信主的邻舍。我们还要征召蛮多的陪谈员，希望临门一脚把这些人已经觉知的人最终带进耶稣的门里面。第二次叩什么门呢？第二次是耶稣亲自来叩我们，记住啊，第一次是我们叩耶稣的门，耶稣说你叩门我就开门，第二次是耶稣叩我们的门了，来叩谁啊？教会的门。所以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来叩你的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两次叩门都是为了一件事，为了与我们重建恢复更新生命的关系。第一次的叩门是我们进到他的里面，他带给我们是重生的生命。每一个信而受洗的弟兄姐妹，都是你去叩耶稣的门，耶稣开门，你进到他里面，他就给你一个重生的生命。这次我们教会又要受洗了， 上帝给你一个重生的生命，这是第一次的叩门。但是第二次叩门是什么？是他要进到我们里面来，他要带给我们成圣的、得胜的、更加丰盛的生命。第一次你是得到生命，第二次他要叩你们，你如果愿意开门，他到你里面就让你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了主，那你听到耶稣叩你的门吗？你听到这个叩门声吗？你听到了，是的，有人听到了，但是听到以后你愿不愿意开门呢？你愿不愿意耶稣到你里面来住，是长住呢还是短住？你如果把耶稣当作客人，我告诉你非常客气，三天以后，你要知道北美的习惯就是如此，来到这边坐三天还很客气，坐第四天就叫人有拉长了，如果坐三个月，哇，实在是成为一个很大的重担，对不对？哎，你让耶稣来是小住一片刻，然后请耶稣送走耶稣呢，还是让耶稣长久的住在你的里面，将你一生的人生生命的钥匙来交给耶稣？这是我们教会，这是我们即将迈入第二年建造教会的时候，圣灵要带给我们我们教会的一个提问。有一天的早晨，我在读圣经，我读到这样的话，大卫说，情色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的行起。我突然感到圣灵在对我说话。是的，我是一个牧师，常常来告诉大家，情色啊，你要行起敬拜上帝，当早早的起来赞美耶和华，当称谢进入他的愿，来与他恢复和更新一个美好的关系。但是圣灵在那一刻却提醒我说，你自己呢？你教导别人的岂不也教导自己吗？你岂不知道你这段时间每一天的读经和祷告的时间正在减少？情色啊，你们当行起。但是第二句话是大卫圣灵来感动他，也是对我说的，上帝说，我自己要及早的请起。是的，主赦免我，不要让我服侍变成了责任，不要让我服侍变成了一个习惯，不要让我服侍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和火热。感谢主听了我的祷告，悦纳了我的悔改。这一篇信息就是因着我早晨一次的晨更神赐给我的，我相信也是最后的这一堂道来赐给我们教会的。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晓得耶和华是神，当称谢进入他的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个教会的牧师因着悔改得蒙上帝祝福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要起来蒙受祝福。弟兄姐妹，你灵里能够阿们吗？一个牧师愿意悔改的话，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都要愿意的心，都要来蒙受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再来读诗篇一百篇，从一节读到第五节，我们带着一个领受的心，看看当年的大卫是怎么来跟神诉说的。我们来看看神借着这首诗来怎么来呼召和命令我们的。我们一起来，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上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这么如此奇妙的引领。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也是我生命中最好的陪伴。你知道我们生命中的光景，你知道我们里面到底缺乏什么，你知道我们里面挣扎的是什么，你也知道我生命中的破口又是什么。亲爱的主，拿去我里面的担忧，让我转眼向你。主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让我的爱与你隔绝。主啊，让我每一天都活在你翅膀的荫下，你保护我，你遮蔽我，即使在晚上当我觉得最安全的时候，我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是不睡觉的，许多的危险是在黑暗中临到的。但是主啊，你是以色列的主，你是不打盹的主，你可以叫白天的太阳不伤我，你也可以叫晚上的月亮不害我。亲爱的主，你可以保守我的出路。亲爱的主，愿主你提升我，让我明白你救恩的奇妙，让我明白你创造的奇妙， 让我能够每一天都活在你的里面，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不仅得到生命，而且真是得到那丰盛的生命，让我不仅能得救，而且让我能够成圣。亲爱的主，特别是当我们教会要进入第二年的时候，主啊，像这样的信息，这样的光照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起来，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能够乐意来侍奉你，能够欢笑来侍奉你，因为我们的神实在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所以亲爱的主，愿你在今天的早晨将天上那喜乐的膏油呢灌输下来，再浇灌我们，来让我们整个的聚会都能里面发出最深的欢呼。亲爱的主，恩待我们，陪伴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